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今年底，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今年年底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就是我们的中西部冬令会。
就是我们的中西部的冬令会。
我们请了许多很好的讲员。
我们请了很多好的讲员，
要把基督的福音传到 Cincinnati 每一个华人的耳朵里。
要将好的福音传到新城每一个华人的耳朵里边。
那么在这以后的这个季三个月里面，
在跟着下来的这三个月里边，
我们会把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部分系统性的来在主日讲给大家。
我们是会将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关键的几个部分是很系统地讲给大家听，
也是预备我们来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也是预备我们来到传福音，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会一连续的讲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从这个月开始，我们会是一系列地讲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神的启示。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神的启示。
一个婴孩，他虽然是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出来，可是他未必认识他的母亲。
一个婴孩虽然是从母亲的肚里面出来，但是他未必认识他的母亲。
婴孩是怎么样子认识他的父母呢？
婴孩是怎样认识他的父母呢？
是透过父母给他的喂养跟照顾，
是透过父母给他的喂养和照顾，
是透过跟父母的接触和沟通，
是通过和父母的接触和沟通，
还有是借着父母给他的教育跟自己的学习，
是通过父母给他的教育和学习。
小孩子不会主动的去和父母沟通的，
小孩是不会主动地和父母沟通的。
所以做父母的，你要亲自去教育你的儿女来认识你。
所以做父母的，你是要主动地去 教育你的儿女。
好像你要对孩子说，不是每一个抱你的都是你爸爸。
譬如说你跟小朋友说，你说不是每一个抱你的都是你的爸爸。
只有那个戴眼镜的，长得像你一样傻傻的，那个才是你爸爸。
只是那个戴着眼镜跟你一样生得傻傻地的傻傻地的样子才是你爸爸。
所以向孩子说明你的身份，这个是做父母的责任。
所以向小孩讲明父母的身份是你的责任。
同样的，造物的主宰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
同样，造物的主宰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他，
除非他自己主动地来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
除非他是主动地来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要不然我们凭着人自己想象出来的神一定是一位稀奇古怪乱七八糟。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的原因。
如果不是的话，由我们想象出来的就一定是稀奇古怪，所以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
这个太快了，前一张这是谁？这是我的孙女啊。
那个是我的孙女。
那么神他要来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神，这是他的责任。
所以神要过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是他的责任。
因为真正的上帝他不会随意的去让人去猜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因为真正的上帝是不会叫人随意地去猜想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一定会把自己正确的介绍给人，这个叫做启示。
他一定会将自己正确地介绍给人，这个就叫做启示。
有的时候我们对启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有时我们对启示有错误的观念。
有的人认为启示就是一个近前的人他听见到一种神秘的声音，
我们有时认为 是神圣的人，他是很虔诚的人，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
好像他看到了一些异象，一些特别的景象，
好像他看见一些特别的景象，一些特别的异象。
其实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这种神秘的声音或者特别的景象，
其实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这种特别神秘的声音和奇妙的景象。
那吃迷幻药一样可以听见神秘的声音跟看到一些幻觉，
吃迷幻药同样是会听到一些神秘的声音和看见一些幻觉。
所以这个不是神的启示，
所以这个不是神的启示。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启示是获得到一些特别的知识，
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启示得到一种特别的知识，
或者是得到一种决定事情的灵感，
或者是得到一种决定事情的灵感。
好像我们读孔子的《论语》，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感想，就写成一篇报告发表出来。
譬如我们看孔子的《论语》，有特别的感想，我们就写了一篇特别的报告出来。
好像一些小说家，他们一天到晚在找灵感，希望能够写出一篇非常感人的小说来。
又或者好像小说家是每日寻找特别的灵感，来到写一篇小说出来。
这个也不是启示，
这个也都不是启示。
有些人认为那启示就是信仰的告白吧，
有人认为启示就是 信仰的告白。
好像基督教也有所谓的使徒信经，
譬如他们也都有使徒信经，
或者是一种哲学一种神学思想的体系吧，
或者一种哲学或者神学的体系思想体系。
其实每一个宗教都会认为他们的教条他们的信仰基础是启示，
其实每一种宗教都认为他们的教条是启示。
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个神在向他说话，他写下来叫做神谕。
甚至有人认为神向他说话，他将他写下来就叫做神谕。
以后的人都要遵守，这就是信仰的告白，这个不是启示。
以后的人都要遵守，这个就叫做信仰的告白，这个也都不是启示。
什么是启示呢？
什么是启示呢？
这个字原文呢叫做 apocalypsis，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揭开来。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揭开来。
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
他说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奥秘永古隐藏不言，奥秘这两个字原来就是启示。
这里的奥秘两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启示。
所以启示就是造物的主向被造的人来显明有关他自己的事实。
所以启示就是造物主向他被造的人显明自己的事实，
是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的事，
是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的事。
一般都这样分，启示有两种，一个是一般的启示，一个是特别的启示。
一般都是会分成是一般的启示或者是特别的启示。
一般的启示就是向所有的人普遍性的一种来阐述神发表神自己。
一般的启示呢就是向所有的人是阐述神自己。
那么特别的启示是借着特定的人向特别一群拣选的人来宣告神自己。
特别的启示就是向特定的一些特别拣选的人来显示神自己的。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一般的启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 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四个对神一般启示的一种论证。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四方面是神对一般启示的论证。
第一是所谓的本体论，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本体论，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我们说头上三尺有神明，
我们讲头上三尺有神明，
所以痛极乎娘，穷极怎么样乎天，老天爷，这个就是神一般性的启示。
老天爷，这个就是对一般的启示。
第二，宇宙论。
第二个就是宇宙论，
就是这个宇宙一切都显明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就是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显明是有一位宇宙的主宰。
因为我们身上每一粒细胞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世界，
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粒细胞里面就有非常之广大的世界。
我们有细胞核，我们有染色体，
我们有细胞核，有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的 DNA 又有许许多多控制新陈代谢的密码，
染色体里面的 DNA 又有很多新陈关于新陈代谢的密码。
往小去看，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有无限的宇宙，
往细处看，我们身体里面就有无限的宇宙。
我们再往外看，这个宇宙当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惊奇的事情，
我们再往外看，我们看见世上有很多惊奇的事情。
但这一切都在一个被定规的一个常理当中运行，
但这一切都是一个被定规的常理当中运行。
所以一定有一位定规的主宰，就是神。
所以一定会有一位定规的主宰，就是神。
第三个所谓的目的论，
第三个就是目的论。
目的论就是每一件事情它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每一件事情它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在空气当中许多的灰尘，这些灰尘是无生物的飞行器，
就是空，譬如说空气里面很多的灰尘，这些灰尘是 无生物的飞行器，
因为他们要借着这些灰尘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要藉着这些灰尘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微生物的飞行器，
微生物的飞行器，
就算是连制造污染的这一些垃圾，其实也有它存在的目的。
就连是制造污染的垃圾，他们都有存在的目的，
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证实了我们人在浪费天然的资源，对我们是一个警告。
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证明了我们人对资源的浪费是对我们一个警告。
所以这个世界当中越是原始的东西越显出它的次序来，
所以这个世上越是原始的东西越是显出它的次序。
你看这个世界下一章啊，任何一个自然原始的东西都是非常美丽有次序的。
你看这里任何一个自然的东西都是非常之美丽有次序的。
再回到上一章，第四个论证是道德论。
第四个论证就是道德论，
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相当一致的道德观，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当之一致的道德观。
我们都认为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害别人，
我们都认为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害别人。
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良心，
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良心。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那么什么是良心共同的根源？那就是神。
什么是良心共同的根源呢？那就是神。
一切道德最根本的真善美就是神，
一切道德根本的真善美就是神。
所以我们从万物可以知道有一位神，
所以我们从万物可以知道有一位神。
那我们从人性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来有一位神，
我们从人性的发展也都可以看出来有一位神。
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一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你看，我们人有追求完美的本性，
我们人都有追求完美的本性。
我们都知道，画出来的圆，不管你是用机械多么精确画出来的，都不是完美的圆。
我们知道画出来的圆，无论是用多么精确的机器画出来的，都不是一个精确的圆。
因为你围观的时候，你都发现到许多的缺陷。
如果你是将它放大来看，都会发现有很多的缺陷。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都有美的观念。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都有美的观念。
我们都有创造的能力。
我们都有创造的能力。
这就说明了完美这件事情其实是超越在创造之上。
所以我们看见完美这件事情是超越在创造之上。
因为一表达出来就不完美了。
因为一旦只表达出来就不完美了。
所以先要有完美才有创造。
所以先要有完美才有创造。
那么在创造之前的完美是什么？就是神。
在创造之前的完美是什么呢？就是神。
第二，人有一种求生欲。
第二就是人有一种求生欲。
每一个生物都有生存的本能。
每一种生物都有生存的本能。
你看这个刚生出来的婴孩，
你看刚生出来的 BB，
在为什么要哭啊？为什么要哭？
为什么要哭呢？
啊，因为他来到苦难的世界，所以他要哭的。
因为他来到苦难的世界，所以他要哭。
下一章啊，那不是，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肚子里，他那个血液的循环是跟母亲连在一起，是借着胎盘来吸收母亲的养分。
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胎里面是要藉着胎盘来到吸收养分。
他肺都好了，但是那个肺里面却有很少的血。
他的肺都好了，但是他肺里面有很少的血。
当他一接触到空气的时候，他就肺就很自然的要扩张，在扩张之下吸一下子把心脏里的血液就吸到肺里面去。
一接触到空气之后，他的肺就要膨胀，然后就要吸气，将心脏里面的血都吸到肺里面。
然后到肺动脉跟那个大动脉之间的那一个活门就渐渐的关上，这样子他就完成了他自己血液的循环。
肺动脉里面的那个门就会慢慢关上，就完成了血液的循环。
你看这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这个怎么能够说是进化来的呢？
这个这么奇妙的安排怎样可以说是进化而来的呢？
谁告诉那个孩子说你一定要能够自己呼吸？
有哪个告诉这个小孩听说你一定要自己呼吸？
在他学会进化到自己呼吸以前， 他就死了，怎么可能进化到这个地步呢？
在他学习怎样是进化到可以呼吸之前他就会死了，怎么可
以进化到这个地步呢？所以人都有一种求生存的本能，在一生下来就表现出来。
所以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一生出来 就表现出来。
再回到上一章，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限。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限。
我们不能够超越自己的理想。
我们不能够超越自己的理想。
在十九世纪，德国最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叫做卡夫卡。
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最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卡夫卡，
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蜕变》，这本小说成为影响西方一百年的著作。
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做《蜕变》，这本小说影响了西方一百年。
大家知道那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你知道这个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但你晓得卡夫卡他写了非常多的小说，都是写到一半就被自己销毁了。
你知道卡夫卡写的小说都是写到一半就被自己销毁了，
因为他达不到他自己的理想，他非常的苦恼。
因为达不到他的理想，他非常之苦恼。
有限你没办法产生出无限来，
有限是没办法产生无限。
所以一定有位神，他 他是无限的，他是理想的。
所以一定是有位神，他是无限的，是理想的。
人有一种实际需要爱的这种性情。
第四就是人是有一种实际需要爱的性情。
人不但需要爱，人也需要去爱人。
人不单只需要爱，也都需要去爱人。
母亲怀胎十个月生出这个孩子来，当然爱他是不用讲。
母亲怀胎十个月生出这个 BB 出来，爱他是理所当然。
但奇怪的是，这个做父亲的为什么在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一看到这个孩子就爱他一辈子呢？
但是父亲为什么在这个小孩生出来的看见第一面就会爱他 一辈子呢？
可见的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潜能在他里面。
所以见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潜能在里面。
那么这种爱是从哪里而来呢？
那这种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圣经说神就是爱。
圣经说神就是爱，
显明了一切的爱都有一个根源，就是神。
显明了一切的爱都有一个根源，就是神。
第五，人是有永恒性的。
第五就是人有永恒性，
因为我们都向往永恒，
因为我们都向往永恒。
古人说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古人说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这就说明对永恒的追求。
这个就讲明了对永恒的追求。
虽然有种讲法说人死如灯灭，
虽然有一种说法说人死如灯灭，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人死后或者是灵异的经验的说法呢？
但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人死后灵异的讲法呢？
人如果没有灵魂，这种的讲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人如果是没有灵魂，这些讲法是怎样产生呢？
其实圣经说人的本质是有灵魂的。
其实圣经说人的本质是有灵魂的。
这个灵魂是永存在时间的限制之外。
这个灵魂是存在在时间的限制之外。
第六，人都是有历史性的。
第六就是人都是有历史性，
意思说每个人我们都活在时间的历史中，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历史的时间当中。
因为我们都晓得有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是历史。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就是历史。
那么既然有过去、现在、将来，那就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
既然有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就一定会有一个开始和结束。
那么在开始跟结束之外的是什么呢？
那么在开始和结束之外的事情呢？
有的人说不是，是一个圆形的，那么这个是不断轮回的。
有人说不是，这个是一个圆形，是不断这样轮回。
那如果是轮回的，将来就是过去咯。
那如果是轮回的话，那将来就是过去咯。
那么这样子轮回的结果是应该很不变的。
这样轮回的结果是应该是恒久不变。
但是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渐渐多元性，是一直不断变，所以绝对不是圆形的。
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不断这样渐变，所以一定不是圆形的。
因此呢，历史证明人是在开始跟结束中间表现出来。
所以 我们知道人是在历史的开始和结束中间表现出来。
既然有起点跟终点，那么在起点跟终点之外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神。
既然有起点和终点，那起点和终点之外的就一定是神。
所以我们从人性当中追求完美、求生的欲望，人的有限。
所以我们从人的追求完美、人的有限和人的求生欲，
还有人的本能对爱的一种反应，对永恒的渴望，还有在历史中的经验证实有位神的存在。
就是人对爱的追求，对永恒的追求，还有是现实的，这些都证明了是有神的存在。
问题是如果有神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人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呢？
问题是既然有神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人看不见、摸不着呢？感受不到呢？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样的说，
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这么讲，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讲到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拦阻，有一个墙在那里。
呢度讲到神人同埋神之间有一个拦阻，有一栋墙，
挡住了人到神那里去的路。
嗰道墙挡住咗人到神嗰度嘅路。
这个就是罪。
呢、这个就系罪。
圣经中对罪的定义有三方面。
圣经里边对罪嘅定义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不义，就是做不该做的事。
第一个就系不义，就系做唔应该做嘅事情。
第二个叫做不重，就是不做该做的事。
第二个就系不重，就系唔做该做嘅事情。
那原本的罪的解释就是没有射到那个箭的靶。
原来对罪嘅解释就系冇射到所嗰箭应该射中嘅靶心。
比如说，如果昨天晚上我看电视看到很晚才睡，
譬如如果昨晚我系瞓睇电视睇到好夜先瞓，
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哇，已经九点钟了。
然后今早起身见到已经系九点，
所以我赶快刷洗穿了衣服，跳上车就冲到教堂来。
我就赶忙系着好衫，洗面之后就开车嚟到教会。
但不幸的，当我在超速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
但系好不幸，我喺超速嘅时候被警察发现咗。
警察给我开了一张罚单。
警察给我开了一张罚单。
我请问你，我有没有犯罪？
请问我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啊，当然有了，吃了罚单怎么还没有犯罪？
当然有了，吃了罚单怎么
还没有犯罪？好，我运气好，我超速，警察没有看到。我请问你，我有没有犯罪？
如果我运气好，超速警察没发现，我有没有犯罪呢？
哎，没有罚单，你怎么犯罪呢？
没罚单又怎么犯罪呢？
还是犯罪了。但是圣经讲罪不光是讲吃了罚单没吃罚单，圣经是讲昨天晚上我该睡没睡叫做犯罪。
但圣经讲的不是说你有没有吃这个罚单，而是讲是昨晚你有没有早睡。
你该做的事情你没去做叫做犯罪，
你该做的事情没去做就叫做犯罪。
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圣经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罪，就是对神的不信。
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罪，就是对神的不信。
孩子他犯什么错，父亲都可以原谅他。
孩子犯什么错，父亲都可以原谅他。
只有一个事不可以原谅。
只有一件事不可以原谅，
就是孩子不承认否认他这个父亲。
就孩子不承认或者否认他的父亲，
因为不承认否认了，父子关系中断了，怎么去饶恕他呢？
因为如果是否认之后呢，父子关系中断了，怎么可以饶恕？
所以你看，我们人既然不信神，我们的心被蒙蔽，就没有办法认识神。
所以如果我们是不认识神，我们的心被蒙蔽，我们就没办法认识神。
我们找许多的理由来证实神的不存在，
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来证实神的不存在。
因此一般的启示没有办法叫人能够认识真神。
所以一般的启示是没办法叫人认识的真神。
因为人一个无知的心，把这一个信仰就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宗教。
因为人无知的心，就将这个信仰变成了很多的宗教。
最后不信神也成为一种宗教。
最后不信神也都成为一种宗教。
所以神需要特别的启示。
所以神需要给我们有特别的启示。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讲到特别的启示，就是透过一个特定者向特定的人所发出的讯息。
这个讲到特别的启示，就是找一个特别特定的人来到向特定的特定的对象来到进行的启示。
这里讲到神借着古时的众先知把神的作为教训记载下来，这个就是旧约的圣经。
因为讲到藉住古时的先知将神的特别的作为是记载下来，这个就是旧约的启示。
因为人普遍性的不愿意信从神，所以特别启示只临到少数的人。
因为人是普遍性地不认识神，所以神的特别启示就临到少数的人。
神只拣选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特别是雅各，后来改名字叫以色列。
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
这一族的人，他们得到了神给他们特别的指示，在旧约就是律法书。
神给了他们有特别的启示，在旧约就叫做律法书。
所以我们发现到特别的启示是对一批特别的人所做的表白。
所以我们看到特别的启示是对 一批特别的人所做的表白。
但这一批的人仍然是失败。
但这一批的人依然是失败。
所以这一个特别的启示就转移到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特别的启示就转移到向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
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最特别的地方，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神在历史中。
基督教的信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神在历史的当中。
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到圣经四分之三都是在讲历史。
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四分之三都是讲历史。
一般宗教的经典都是在讲教义，讲到怎么样子做人。
一般的宗教都是讲到教义怎样去做人，
或者是讲比喻讲故事，
或者讲比喻讲故事。
但是只有基督教的圣经是在讲历史。
只有基督教的圣经是讲历史，
而且还要和世界的历史平行，
而且还要同世界的历史的平衡。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神是真实的活在人的历史中。
因为神是真实地活在人的历史当中。
你们知道佛教的佛祖关于他的出生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许多种讲法。
你知道佛教的佛祖关于他的出生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他的弟子许多也无法去考察，
他的弟子也都很多是没办法去考察。
但这些东西对佛教来讲不重要。
但这些事情对佛教来讲不重要。
印度教更是充满了各样的神话，
印度教里面更加是充满了各样的神话。
但是都是象征性的解释，
但是都是象征式地解释。
唯有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历史的依据，
唯有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历史的依据。
每一个故事事件都需要做历史的考证，
每一个历史的事件都要可以做历史的考证。
为什么？因为神是活在历史中的神。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活在历史当中的神。
特别的启示它是现实的意义超越过时间的一个限制。
特别的启示是它对现实的意义是超过时间的限制。
那意思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主观的去体验，
就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主观地去体验。
虽然基督教的信仰强调历史，但是它也不忽略个人在每个时代中文化里对于信仰的体验。
虽然基督教的信仰是讲究是历史，但是他们都不忽略每一个个人在历史当中的体验。
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相信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确实是从死里面复活了。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单只是信2000年之前耶稣的确是在死里复活，
我们也体验到现在我们跟耶稣基督正在交流中。
我们也都体验到现在我们就已经是跟耶稣基督是在交流的当中。
因为在祷告的里面，在圣灵充满的心中，我们体验到复活的耶稣。
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是体验到我们从复活的主耶稣。
虽然这是一种主观的体验， 但是却是在今天的我能够体验的。
虽然这个是一个主观的体验，但是在今天的我是能够体验到的。
还有特别的启示，不但是神说明他自己，神也来到人间。
特别的启示不单止神是讲明他自己，神也都来到我们的人间。
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关于这位道成了肉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关于这个道成肉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到第三节，
一到三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讲到道就是神，
这里讲到道就是神。
德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Karl Barth，
德国有位著名的神学家，
他说道用三个层次来表达，
道是可以用三个层次来表达。
第一个就是写出来的道 written word， 就是圣经。
第一个就是写出来的道，就是圣经。
第二个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incarnate word。
第二个呢，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第三个道就是活在的人间，活在我们心里的道，这是指着圣灵不断继续的向我们启示神。
第三个就是继续是活在我们当中的道，就是圣灵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启示神。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体验到神在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体会到神在带领我们，
甚至他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
甚至他吸引我们，令到我们更加认识他。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你认识布希总统吗？
你认不认识布什总统？
哦，你说我知道布希是有一个太太两个女儿。
我知道布什是有一个太太两个女儿。
他在德州有一个很大的农庄。
他在德州有一个很大的农场。
还有他的这一个这一个大家对他的赞成或者是同意的比例永远突不过30啊。
同埋咧，佢嘅大家对佢嘅赞成嘅比率系永远都突破唔到30%。
这是你对布希的认识。
呢个系你对布什嘅认识。
那我再请问你，你认识你的妻子吗？
再问你，你认唔认识你嘅妻子咧？
你说哦，我也知道啦，她有两个女儿。
我亦都知道佢有两个女儿。
她爱吃牛肉面，她爱睡懒觉。
佢中意食牛肉面，中意瞓懒觉。
我请问你，这两种认识有什么不同？
我请问你这两种认识有什么不同？
哎，你讲出来描述的都是认识嘛？
你讲出来的都是认识，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是知识上的认识，一个是生活体验上的认识。
一个就是知识上面的认识，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上面的体验的认识。
你说你爱你的妻子，你爱总统，这两种爱一不一样？
你说你爱你的妻子，你爱总统，这两种爱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一样，因为你老婆是活在你旁边嘛。
当然不一样，因为你的太太也活在你的身边。
布希又没有每天晚上跟你同一张床。
布希也都没晚跟你同一张床。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
神不要成为我们观念中的神而已。
神不要成为我们观念当中的神而已。
他要成为活在我们生命中的神。
他要成为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
神要跟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
神要跟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借着玛利亚来到人间。
所以他藉着玛利亚来到人间。
他成为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而且为人的罪而死。
他成为历史当中的一个人物，而且为人类而死。
不同的是，他在死了之后从死里面复活，来证实他是超越时空的主宰。
不同的是他死了之后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超越时空的主宰。
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神在历史当中。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的核心就是神在历史当中。
这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历史性表达出来了。
这件事情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表达出来。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什么是真理？
那也真理，
真理就是对万事运行的一种依据。
真理就是对万事运行的一种依据，
是一个绝对的权威，
是一个绝对的权威。
你不可以向二加二等于四挑战的，
你不可以向二加二等于四去挑战。
若二加二，我就喜欢等于三。
你说二加二，我就喜欢等于三。
不可能，因为真理是权威。
不可能，因为真理是权威。
第二，什么是恩典？
第二，什么是恩典？
恩典就是你本来不配得的，给了你叫做恩典。
就是本来你不配得的，但是给了你就叫做恩典。
那说明呢，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威来决定你可不可以得到。
就证明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到 决定你是否可以得到。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意思说神自己成为人，把这一个真理跟恩典显明出来。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就证明是神是将都变成了我们的人，是在我们的当中生活出来。
所以道成肉身，这就是特别的启示。
所以道成肉身这个就是特别的启示。
他来是为了要救赎我们，
他来是为了要救赎我们。
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代替你我的罪而死。
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要替我们的罪而死，
让他受了罪的审判，我们才能够有资格和神和好。
他受了罪的审判，才令到我们有资格和神和好。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对神有许多的知识，
对神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我跟神发生亲密关系是在我念中学的时候。
但我跟神有发生亲密的关系是我读中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一个故事。
他说有兄弟两个人，
有兄弟两个人，
这个哥哥非常的忠厚老实，
哥哥非常之忠厚老实。
这个弟弟非常的狡猾，不守规矩。
弟弟非常之狡猾，不守规矩。
常常叫他守寡的母亲十分的头痛。
常常叫他守寡的母亲非常之头痛。
有一天，这个弟弟出去和人家赌博，赌输了钱就打人，把人打死了。
有一次这个弟弟出去赌博，赌输了钱就将人打死了。
这个弟弟就赶紧往回家跑，
这个弟弟就回家跑回家。
官府接了报告就派人来捉他，
官府接到报告就派人过来捉他。
这个弟弟跑到家，哥哥看到他，知道他做了非常大的错事。
这个弟弟跑回家，哥哥见到他，知道他做了非常大的错事。
这个哥哥就说，弟弟赶快把你身上这个充满了血的衣服脱下来。
哥哥就对他说，你赶忙将身上面带着血迹的衫脱下来。
然后弟弟进去，哥哥就穿上弟弟的衣服。
弟弟进去之后，哥哥就着上弟弟的衫。
他们兄弟两个长得像，
他们兄弟两个长得像。
所以这个差役进来一看，这个人就把他哥哥带走了。
所以差役进来一见到这个哥哥，就将他带走了。
这样哥哥被判了死罪，
结果哥哥被判死罪。
等到要执行的时候，这个弟弟才来找哥哥。
等到要执行的时候，这个弟弟先来找哥哥。
赶到刑场，哥哥头已经被砍掉了。
赶到了刑场，哥哥头已经被斩了下来。
他说啊，法官，我才是那个犯错的人。
他说法官，我才是那个犯错的人。
但是县长说，对不起，我已经执行了，不再改。
但是他就说，我们已经执行了，不再改变。
那个差役就给弟弟一个纸条，
那个差役就给弟弟一个纸条，
说着你哥哥临死的遗书，
那你哥哥临死的遗书，
上面写着说，弟弟啊，母亲已经老了，需要人照顾， 你不要再在外面游荡。
就话母亲已经老啦，需要人照顾，你唔好再向出边游荡。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受到很大的感动。
我第一次听见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心有好大嘅感动。
我突然明白，我就是那个弟弟，耶稣就是那个哥哥。
我突然间明白，我就系嗰个弟弟，耶稣就系嗰个哥哥。
他是站在我的地位上，为这个罪受了死。
佢企喺我嘅地位上边，系为我嘅罪而死。
所以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我能够跟神和好，是因着他。
所以我先至可以继续咁样活下去，我同神和好系因为佢。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救赎，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救赎。
我得救了，
我得救，
乃是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他对我的拯救，
乃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对我的拯救。
当我这样的接受，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就开始活在我的心里。
当我接受这样 的拯救，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活在我心里面，
开始对我能够感动，帮助我认识神。
圣灵就开始感动，帮助我可以认识神。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如果你认识神，口里认识神，就必得救。
不要乱讲啊！这个要好好翻译。两件事情不能乱讲。不是，是不是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认耶稣为主，
好多时候我哋嘴里边讲
我
认耶稣为主，我承认有位神，
耶稣是个好人，
耶稣系个好人，
我也信神，我也相信神，
我亦都相信神，
我得救，
我得救。
你要认耶稣怎么样？
你要认耶稣。
啊，你昨天你才去 closing 你的房子，你去 closing， 你买这个房子，谁的意思啊？
譬如你寻日去 closing 你间房，咁你去买呢间屋系边个意思呢？
你已经买了机票，后天要回中国，你回中国是谁的意思啊？谁做的主啊？
你已经买咗机票，后日要去中国系边个意思呢？边个做主呢？
啊，你说我做的主，我决定我要买这个房子，我决定我要回中国。你自己做主，你自己接受这个后果。
你自己做主，你自己接受咁样后果。
你既然决定要嫁给这个人，以后这个婚姻好坏你自己做主。
你既然决定要嫁俾呢个人，以后婚姻嘅好坏系你自己做主，你自己负责。
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我们都自己做主。基督徒是让耶稣来做主啊！
生活当中好多事情，我哋都自己做主，但基督徒系要耶稣做主。
你祷告，神告诉你。要嫁给这个人，要娶这个人，神会负责到底。
你祷告，然后话系，神要你嫁俾呢个人，神会帮负责你到底。
不是口里认耶稣，是口里认耶稣怎么样为主？
唔系口里认耶稣，系口里认耶稣为主。
不是心里信神，是心里信耶稣从死里面已经活了我的心里面。
不是心里边 认神，而是心里边认神，叫他向死里复活，活在我们的心里边。
不是心里面你相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活在我的里面。
是心里边相信神叫主耶稣复活，活在我的里边。
这样才得救。
这样才得救。
所以这里讲到神特别的启示，是指的圣经。
所以呢度神特别嘅启示系指住圣经，
是指的耶稣基督，
系指住耶稣基督，
同时也是指的圣灵感动，让主做主，
同时都指住系圣灵感动，令到主系做主。
时间不够，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圣经。
时间唔够，我哋好快讲一讲圣经。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这个默示是指的神他自己来引导人把神的意思表明出来。
这个默示指的是神引导人来到将他表达意思表达出来。
所以圣经不是默写或者是记录神在讲的话，
所以圣经不是默写或者记录上神所讲的话，
好像神说你要这样讲我就写一句，我要这样神要这样讲，不是，是透过这个人对神的体验的一个表达，
是透过这个人对神的体验的一个表达。
你们英文圣经叫做什么 New Old 什么 Testament， Testament 是见证，是见证，意思就是说我来见证神。
英文的圣经叫做新旧的见证，见证就是我见证神。
所以整本圣经是人在见证神，
所以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人怎样见证神，
是我对神体验的一个报告，
就是我对神的体验的一个报告。
但是圣经也有圣灵的默示和保守，
但圣经也都有圣灵的默示和保守。
多少次在历史当中这个圣经被人摧毁，
有很多次在历史当中圣经是被人摧毁，
或是把它加添一点删掉一点，
或者加添或者删除。
但是到今天圣灵保守这个圣经完整的放在我们手中，
但到了今天圣灵是保守这个圣经是完整地在我们当中。
所以圣经它不是在那个写作的一刻成为了完美，
所以圣经不是在写作的写成的一刻成为了完美。
我们相信圣经是抄写多次的一个过程，
我们相信圣经是抄写多次的一个过程。
可是在圣经的第一个写成的原本当中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但是在圣经所写成的第一个原本当中是没有任何错误。
如果在抄写的过程当中有错误，也不表示那个原来的意思是完整的，
如果是抄写的当中
也不表示原来的意思是不完整的，意思就是说抄写会有错误，但是原本的那个意思是正确的，
就抄写会有错误，但原本的意思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说圣经没有错误，那是指的神他在借着这个人表达出来的时候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没有错误，是因为是指着神将当初是表达要表达的是完整的，
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权威，
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
为什么？因为经过这多年圣灵保守这个圣经的正确性，证实这是神的启示。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圣经保守这个圣经的完整性，应该保守了神的启示，
不需要我们再加上一些去补充他的话，
不需要我们再加上补充的说话。
同时圣灵也成为圣经的诠释者，
圣灵也都成为了圣灵的诠释者，
在不同的时代里面都会调整，然后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生活有意义的一个指导，
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调整，成为那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成为有意义的指导。
所以圣经不会过时，
所以圣经是不会过时，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读到神的意思对他们那一时代的人的指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读到神的意思对他那个时代的启示。
有一个问题了，我现在读圣经我读到了体会到了，我可不可以说是神的启示呢？
咁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依家睇读圣经，体会到可唔可以讲系神嘅启示咧？
可不可以？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不可以。那是不是神的启示？
咁系唔系神嘅启示？
严格的说起来，我们是得到神的光照。
严格咁样嚟讲，我哋系得到咗神嘅光照。
意思就是说，好像把那个灯点起来，我们就看得更清楚。
意思就是将灯点着，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
但是整体的说，神特别的启示是借着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但特别的启示是神藉着圣经令到我们可以认识他。
好，我们跳过一个，下一个，再一张。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
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他，
所以他把他自己表现在他所造的宇宙中，这个叫做一般启示。
所以他将他表现在宇宙当中，这个叫做一般的启示。
但是我们人就是不能够认识他，可见的一般的启示是不够。
但我们人就是不认识他，所以可以见得一般的启示是不够。
因为人的不信不义跟人的不忠拦阻了跟神之间的沟通，
因为人的不信不义不忠拦阻了神同人和神之间的沟通，
神就预备了特别的启示，
神就预备了特别的启示，
一个是写下来的圣经，
一个是写下来的圣经，
一个是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耶稣，
另外就是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耶稣，
还有不断在指引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圣灵，
就不断地帮助我们指引我们的圣灵。
圣经是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的，
圣经是绝对准确准确没错误，
它是我们信仰的权威，
它是我们信仰的权威。
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常常的读圣经默想神才能够认识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读圣经默想才可以认识神。
请你不要在礼拜天才打开圣经，
请不要只是在礼拜天才打开圣经，
每一天我们都应当读圣经来养成一个信靠神追求神意思的好习惯。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读圣经养成一个信靠神的好习惯，
因为这是神特别的启示，
因为这个是神特别的启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啊，请原谅我们常常忽视你的话，
天父请原谅我们常常忽视你的话。
我们自己在困惑中我们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在困惑当中我们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不肯来到你的面前从你的话中得到光照和明白认识你的意思，
我们不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你都得到你的光照还有也来到认识。
主啊，求你借着今天再一次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要重新的回到读经的好习惯上。
求主今日俾我哋一个特别的提醒，令到我哋翻到读经嘅好习惯。
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按时的来读圣经，明白你的心意。
叫我哋每一日都可以按时咁样读圣经，嚟到明白你嘅心意。
也求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实信靠主的人。
亦都求圣灵系常常帮助我哋，叫我哋真系能够做一个信靠主呢嘅人。
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愿意主今天这些话能够帮助他们更认识你。
我哋当中仲有一啲慕道嘅朋友，求主真系今日呢啲话语系可以帮助佢哋，
让他们踏出这个信心的脚步，能够体验到圣灵在他们心中的感动。
叫佢哋踏出呢个信仰嘅呢一步，你叫圣灵系响佢心里边有感动。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